欢迎收听。
嗯，
今天咱们来深入聊聊一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但实力却超乎想象的公司——霍顿公司，股票代码 DHI。
DHI。
对，简单来说，它就是美国盖房子最多的那个大户。
可以这么说，就是建筑商之王。
没错。我们拿到了他们最新的财报会议摘要，还有给投资者的那个演示材料，今天就带你一起剖析一下这家巨头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嗯，而且你要知道，聊霍顿公司，我们其实不只是在聊一家公司，它就像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脉搏，
一个风向标。
对，特别是首次购房者那个市场的脉搏。
嗯，
它的跳动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就是说经济大环境和普通人消费信心的事。所以今天咱们不只是看报表，更是要透过它看懂一些趋势。
好，那我们就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霍顿公司它到底有多大？我看到材料里的几个数字，感觉有点颠覆我的认知。这家公司1978年成立的，快50年了。
历史很悠久了，
而且已经连续24年是美国第一建筑商。
连续24年，你想想，在一个周期性这么强的行业里，能这么长时间都坐在头把交椅上，这背后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
是啊，但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数据，你听听，资料上说，在美国大约每7套新建的独栋房屋中，就有一套是由霍顿公司建造的。
嗯，
等一下，每7套就有一套？这个概念说实话太疯狂了。
是的，
这已经不是市场领导者了，这简直就是基础设施级别的存在了。
这个比喻很到位，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你在美国任何一个新兴的郊区开车转一圈，路面看到的那些正在施工的房子有很大可能就是霍顿的。
哇，
他们演示文稿里有张图说，过去10年他们的市场份额直接翻了一半，这在建筑这种高度分散的行业里简直是个奇迹。
所以他们不只是在某个区域特别强，而是
全面开花，
全国性的。
完全正确。你看他们的业务遍及36个州的126个市场。更厉害的数据是，在他们开展业务的92的区域里，他们都能排进前5。
哇，92。
这就构筑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护城河。单一地区的经济衰退，比方说某个州的能源产业不景气了，对他们整体的影响就会被其他地区的增长给抵消掉。这种多元化布局是他们穿越周期的关键。
明白了，规模巨大，而且布局极其分散，抗风险能力很强。这就让人好奇了，他们内部的发动机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业务上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支撑起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
这个问题就触及到核心了。他们的模式表面上看是盖房子，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怎么讲？我看资料上说他们有4个主要部门：住宅建筑、金融服务，还有一个叫 Forest Hard 的地块供应商和一个租赁业务。
对，住宅建筑是绝对的核心，贡献了 85% 的税前收入，这是他们的主引擎。但真正让这个引擎顺畅运转的是其他几个辅助部件，特别是金融服务。
哦，这里面有什么门道？
门道大了。材料里有个细节，说他们的金融服务部门在霍顿自己的购房者中补货率高达 81%。
等一下，81%的补货率，这是什么概念？
说白了，就是10个从霍顿买房子的人里，有8个多会顺便用霍顿提供的抵押贷款服务。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哇，
他们不仅把房子卖给你，还把未来20-30年的贷款利息、财产保险这些业务的利润全都牢牢地锁在了自己的系统里。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站式商店。
对，把客户的价值挖掘到了极致。
哇，这太厉害了，他们几乎把所有利润都留在了自己口袋里，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这套组合拳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这是他们秘诀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演示文稿里，他们自己总结了一个叫差异化运营模式，有3大支柱：平台、产品和人员。
Platform, product, people。
对，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企业宣传，但我们拆开看，里面确实有真东西。
好，那我们来逐一拆解一下。先说这个平台，这指的是他们的规模优势吗？
是的，但不止于此。平台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采购。 你想，每年建八九万套房子，他们去跟木材、水泥、家电供应商谈价格，那个议价能力是小建筑商根本无法想象的。
嗯，体量优势。
但更关键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金融平台。在利率波动的市场环境下，他们自己的抵押贷款公司可以提前锁定利率，给购房者提供一个比市场上更稳定甚至更低的贷款方案。
哦，这个很重要。
是啊，在买房这种重大决策面前，每个月能省一两百美元的月供是极具吸引力的。
明白了，用规模换成本优势，再用金融工具增强产品的吸引力。那第二个支柱，产品呢？他们的房子有什么特别的吗？
他们的产品策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专注。
专注？
他们牢牢抓住了入门级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刚需房。
哦，首次购房者。
对，这是住房需求最大最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部分。为了服务好这个市场，他们做了很多取舍。比如说，他们大量采用标准化的户型设计。
标准化，这个听起来会不会有点无聊？就是那种千城一面的感觉。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但这正是他们成本控制的关键。你想，设计师不用每次都重新设计，采购的门窗橱柜尺寸都是统一的，施工队对流程了如指掌，建造速度能提上来，错误率也低。
嗯，
这一切最终都转化成了两个字，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价格优势。他们放弃了个性化，换来了可负担性。
这确实是个很清晰的取舍。好，那最后一个支柱，人员。说实话，这个听起来最像企业宣传的陈实滥调了。每家公司都说自己以人为本。
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这很正常。但你看这个数据就有点不一样了。霍顿公司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大约是30年。
30年？
嗯，区域总裁的平均任期也超过了20年。
30年，在今天这个跳槽像家常便饭的时代，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是吧？这意味的就不仅仅是稳定了，我更愿意称之为知识的复利。
知识的复利，这个说法好。
你想，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20-30年，他们一起经历过好几个房地产周期，一起犯过错，踩过坑，也一起享受过市场的红利。这些经验，尤其是那些惨痛的教训，都变成了公司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刻在组织记忆里的智慧。平台、产品、人员，这么一分析，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那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看看这个庞大的机器究竟在为谁服务。我们刚才提到他们专注于入门级市场，那他们的客户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是理解他们一切战略的出发点。这份材料里给了非常详细的客户画像，很有意思。
我看到了，首先63%的客户是首次购房者，这个比例非常高。然后购房者的平均年龄是4岁，平均家庭年收入是95,600美元。
嗯，差不多96,000。你看这个收入水平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是富豪，买房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投资，所以价格极其敏感。
没错，而且他们的财务状况看起来也相当健康，平均信用分数就是 FICO 是721分。
721分，这在美国算得上是良好甚至优秀的级别了。
对，债务收入比是 43%， 也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这些数据拼在一起告诉我们，霍顿的客户不是投机者，也不是财务状况不佳的刺激贷款客户，他们就是那些努力工作攒下首付，想要实现美国梦的普通家庭。
为了不让这些数据显得冰冷，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真实的客户故事。资料里有一段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姓 Hunter 的家庭的感言，他们说，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拥有一套房子，而且是全新的。
哇，这句话真的很有分量。
是啊，我们总在谈论战略、数字、市场氛围，但最终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像 Hunter 一家这样的梦想。这可能是霍顿公司最大的护城河，他们是美国梦的供应商。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就是引出了我们必须讨论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利率上升、通胀高企、人人都在喊房子买不起的大环境下，霍顿到底是怎么做到让梦想照进现实的？他们如何维持这种可负担性？
他们的确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打法， 在那个图表里，我看到了两个关键动作。第一，他们主动把房子盖得更小了。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逆向操作。在很多人追求更大更好的时候，他们反其道而行之。数据显示，房屋的平均面积从2020年底的差不多2100平方英尺降到了2025年底的1950平方英尺左右。面积小了，总价自然就更容易控制。
第二个动作更直接，就是价格。截至2025年底的那个季度，霍登的平均售价是36.8万美元。你知道同期全美国新建单户主宅的平均售价是多少吗？
我猜肯定高不少。
是502500美元。
50万？
对，霍登的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整整27盘，超过了四分之一。
这个差距太惊人了。
所以他们另一组数据就说得通了。73% 的已售房屋价格都在40万美元以下，
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他们没有去和别人争抢利润丰厚的高端市场，而是选择服务最广大的民众。他们在别人看不到或者说不屑于做的地方，用工业化的效率建立起了绝对的优势。
那么这一切对公司的财务意味着什么？这么亲民的策略还能赚钱吗？业绩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财报。他们的措辞是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稳健，公司对全年的预期也很乐观，预计收入在335亿到350亿美元之间。
300多亿？
对，能卖出86000到88000套房子，现金流也非常充裕，预计运营现金流至少30亿美元。
这些数字帮人很亮眼，但投资人看的可能不只是当下。这家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到底如何？有没有什么隐藏的风险？
问到点子上了。我觉得这份材料里最耐人寻味的一张图就是那张精细对比。
哦，
他把现在的霍顿和2005年，就是上一个房地产泡沫顶峰时期的霍顿做了个比较。
哦，这个有意思。有哪些关键变化？
这不仅仅是策略调整，这是刻在公司 DNA 里的创伤记忆。2008年的金融危机差点让那些持有大量土地背负沉重债务的建筑商全军覆没。所以你看，第一个变化，杠杆率。2005年他们的净债务与资本比例是 47.8%， 相当激进，而现在这个数字是 18.8%。
哇，下降了这么多。
公司的财务结构健康太多了，
从一个敢于冒险的牛仔变成了一个稳健的中年人。
说的太对了。第二个变化也是更核心的，是他们的土地策略，这简直是脱胎换骨。
土地策略，
2005年他们主要靠持有土地来开发，手里囤的地足够未来5.3年用。这就像一个食品厂，不仅生产面包，还自己种了一大片麦田。市场好的时候没问题，一旦市场逆转，这些土地就成了巨大的资金黑洞。
那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
现在他们转变为主要控制土地。他们通过和土地开发商签订期权合同的方式，锁定了未来3.7年的土地供应。而自己真正花钱买下来放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土地只够开发1.7年。
我明白了，这就像食品厂不再自己种麦子，而是跟农场签了合同，需要多少面粉就随时去取。
完全正确，
风险完全转移出去了。
正是如此，这是一个从重资产到轻资产的根本性转变，大大提升了资本效率，也让他们对市场波动的抵抗力呈指数级增长。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即使市场再来一次像2008年那样的大风暴，霍顿公司可能也就是打个喷嚏，而他们的很多竞争对手可能就直接进 ICU 了。
这对于关心长期投资的听众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在对股东的回报方面呢？公司对自己有信心，舍得给股东分钱吗？
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和慷慨。2026财年，他们计划花25亿美元回购股票，再支付5亿美元的股息。
25亿回购，
而且他们已经连续12年增加股息了。更惊人的是，过去5年，他们通过持续回购，把公司的总流通股数量减少了20%。
减少20%的流通股，也就是说，即便公司总利润不变，每个股东手里那一份的价值也凭空上涨了1/4。
是的，
这显示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抱有极大的信心。
完全正确。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第三方的客观评价，信用评级。穆迪给了 A3， 标普给了 BBB+， 这都是非常稳健的投资级评级，等于是等级金融机构为他们的财务健康状态盖了个章。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深入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公司画像。霍顿公司，一个绝对的市场主导者，它的成功核心在于一个高效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并且坚定地服务于可负担的入门级住宅市场。
是的，他们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赛道，并且做到了极致。
同时，他们吸取了2008年危机的惨痛教训，通过优化土地策略和降低杠杆，建立了一个可以说是刀枪不入的资产负债表。再加上明确且持续的股东回报策略，这一切让他们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能够处变不惊，持续增长。
总结得非常到位。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请讲。
当我们看到像霍顿这样的巨头，通过标准化设计和小说面积来维持房价的可负担性，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时，这其实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让你去思考。这种模式的大规模推行，将对美国郊区的建筑风貌，以及未来几代购房者的居住期望，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由效率和可负担性来彻底重塑首套房这个概念，甚至改变美国郊区建筑 DI 的时代？